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表示，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首先应该人道的对待香港。美国国务院对香港局势表示深切忧虑。中国武警在深圳演习，警告香港抗议者意味浓厚。香港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获保释等候上诉申请，他在法庭外见传媒时表示，
虽然咧监狱的高墙咧系将我哋隔开了，但是我仍然可以是感受到大家所经历的，而且有很多的时刻我在监狱里面都是很受感动。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中国领导人首先是应该人道地对待香港。这个意味着特朗普将贸易协议和和平解决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挂钩。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中国当然希望达成协议，令到他们先人道地对待香港是合作。他在另一条推文当中亦都表示，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和平解决香港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特朗普说他非常了解中国的习主席，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领导人，深受他们的国家人民的尊重，他亦都一个好人，只是管的事情是很棘手。特朗普说他毫不怀疑，如果是习近平是想迅速并且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他可以做得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中国武警车队在香港边境集结，外界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选择镇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仲试图安抚紧张而不安的金融市场，声称美国在争端当中占据上风，因为投资者担心贸易战拖累美国以及全球的经济。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星期三下跌800点，创下了今年来的最大跌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对中国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表示深切的关注，并且警告说，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不利于他们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且强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以及是和平集会自由的重要性。美国对于有关中国武警在香港边境集结的报道表示深切关注。发言人还说，美国强烈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允许香港保持高度自治。他们是谴责暴力，并且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过，美国坚定支持香港人民言论自由以及是和平集会的自由。他发言人还补充说，香港的持续表示显示威是显示了香港人目前的情绪，以及他们对香港自治权受到威胁的合理忧虑。他还说，目前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威胁到了他们在国际事务当中长期享有的特殊地位。数以百计的中国武警星期四8月15号在比邻的香港的深圳一个体育馆进行演练。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可能派武警到香港制止抗议者表示担忧，但是香港的西方以及亚洲的外交官员表示，北京对派遣武警或者是解放军进入香港是没有兴趣。路透社报道说，公众是在星期四能够看到深圳一个体育馆里面身穿迷彩服的武警听到口号声，他们在这个体育馆靠近的一个购物中心，但是体育馆的大门是紧闭。体育馆的停车场是停放了100多部的武警卡车、装甲车、大巴以及是吉普车，其中至少有3部装甲轮式的装载机以及是2部的水炮车。过去10个星期以来，香港的抗议者和警察之间暴力冲突越演越烈，香港陷入了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习近平政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敦促香港警方自我克制，停止对民主运动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香港的大规模抗议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警方亦都加大了对抗议人士的镇压力度。人权观察中国主任索菲李查森表示，香港警方的装备以及训练足以令他们可以遵守使用武力的国际标准，但是他们明知故犯，反而不断增强使用武力。一份名为《反逃犯条例示威现场调查报告》的学术调查显示，香港支持民主抗议者当中，大部分是介乎于20至30岁之间，而且受过教育程度是偏高。根据这份报告，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以及是表达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是示威者参与运动的最重要原因。香港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两个月，香港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越演越烈。香港民众抗议的主要诉求是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全面落实新双普选，抗议者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民众的自由受到侵蚀是感到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特朗普推迟部分关税，但中方没有让步。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获保释等候上诉申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香港提倡公民抗命争取真普选的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因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今年四月底被判监16个月。他服刑接近4个月后，星期四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而上诉聆讯将于明年2月底审理。戴耀廷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在监狱里面都有关注过去2个多月很多香港人无私地去守护核心价值，做了很大的个人牺牲。戴耀廷强调，前面的路是艰难而且崎岖，但是他对香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相信香港真正的黄金时代将会来到，而且不会太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9月底，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大专和中学生罢课，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后来因为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在内的9名占中人士，前年3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等的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监禁7年。经历超过2年的司法程序，区域法院法官陈仲恒今年4月裁定被控3项罪名的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首项控罪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罪名成立。至于他们3个人面对的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公众防扰，全部罪名不成立。另一项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罪，只有朱耀明脱罪，戴耀廷和陈建文都被裁定2项控罪成立。54岁的戴耀廷和60岁的陈建文和75岁的朱耀明刑期是最重，各被判处监禁16个月。而朱耀明因为年事已高和贡献社会等的因素，获得缓刑2年。戴耀廷和陈建文今年4月24日即时入狱。戴耀廷较早前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星期四都是8月15日处理他的保释等候上诉申请，由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负责审理。麦基智颁下保释理由的时候，简介戴耀廷的抗辩理由，包括戴耀廷认为控罪是违宪和不恰当，他的行为没有对公众带来公共伤害，有关被占领的地方被警察封锁，他没有可能干犯煽惑他人堵路，大规模的占领行动是因为警方不适当地使用催泪烟，以及他是进行公民抗命。麦基智表示，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陈文敏认为，有关保释申请只是涉及 時間的爭論，因為戴耀廷最早的獲釋日期是2020年3月14日，但是上訴的審訊日期是2020年2月底，所以在審理上訴的時候，戴耀廷已經服刑完畢或者是大部分的時間，認為日期因素的理由正確。麥基智又表示，由於本案上訴被告眾多，上訴的時間長，同埋涉及的眾多的文件，包括是原審的時候256頁的定罪書，所以今年不能夠處理。法院最快是定出2020年2月24至到26號三日時間才能夠處理。麥基智又表示，戴耀廷的總刑期是64個星期，由於他的行為良好，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即大約32至34個星期。由於戴耀廷行為良好並且已經服刑16個星期，即刑期的 38%， 剩下的只有大約是26至27個星期。麥基智表示，根據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包志金在一宗案件批出保釋的時候的決定，上訴是否有可能成功，亦都是法院考慮是不是批出保釋的理據之一。麥基智指出，有關上訴的理由申請，他不會形容有關理據是沒有希望。律政司亦都接納戴耀廷沒有大的潛逃風險，法院最終批出他的保釋許可。而服刑接近四个月的戴耀廷暂获自由，他身形明显消瘦，不过精神状况良好，完成了保释手续之后步出法庭，多名的支持者高呼口号。戴耀廷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好多谢一班朋友对他和他的家人的支持，才能够挨得过去很艰难的几个月。他特别多谢很多香港市民寄信去监狱给他，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实每一天呢，当他收信的时候呢，是最开心的。我的囚友呢就很羡慕我，因为我一定 是收信最多的那个。
戴耀廷又表示，虽然在监狱当中资讯接收有限，但是他亦都睇到过去超过两个月，好多香港人无私咁样去守护香港嘅核心价值，作出咗好大嘅个人牺牲，佢感同身受，有好多晚都流眼泪。
虽然咧监狱嘅高墙咧系将我哋隔开咗，但系我仍然可以系感受到大家所经历嘅。而且有很多的時刻，我在監獄裏面都是很受感動，我都記不到有多晚有流下淚來。但是我能夠在這個時候跟大家一起在香港，我是很感到驕傲的。
被問到過去兩個幾月的反送中運動當中，他最深刻或者最觸動他的是什麼，戴耀廷回應表示，7月1日當晚示威者闖入立法會之後，有一班示威者撤退的時候，翻山會議廳抬走四個不願意離開的同道，他看到這段新聞的時候忍不住流下眼淚。戴耀廷又表示，前面的路是艰难而且崎岖，但是他对香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相信香港真正的黄金时代将会来到，而且不会太远，他都会坚持公民抗命的理念，跟香港人同行。
就是对现在的运动的事情，我自己要掌握更多资讯，但是我想我自己就一定是继续是坚持公民抗命的信念，即係無論係點樣都好，呢、這個都會係喺未來我自己，我諗我未必會有乜嘢好具體嘅角色，但我諗我一定係會同所有爭取民主嘅香港人一齊同行啦。咁我都係會用翻公民抗命嘅精神嚟去參與。
至於會唔會參加下個星期日，即係8月18號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嘅反送中大遊行，戴耀廷回應表示，同屋企人分開咗好耐，希望多啲時間同屋企人相處，而且喺監獄裡面資訊有限，佢要了解更加多嘅資訊先至可以作出決定。民間人權陣線星期四傍晚就發新聞稿表示， 民阵日前决定发起的818大游行，预定当日下午3点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民阵表示，星期四收到有关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只是批准民阵8月18号上午10点至晚上11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但是禁止民阵在那日举行公众游行和在遮打道行人专用区的集会。民阵表示对警方的决定表示极度不满，认为警方反对民阵举办安全合法和平的游行是罔顾公众安全的决定。民阵已经向公众活动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民阵会先尝试由上诉机制挑战警方的决定，等待上诉有裁决之后，民阵会尽快交代应变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三说，特朗普总统推迟对部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后，中方并没有做出让步。美方官员表示，双方仍在就解决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市场应该有耐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勋的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对他此前宣布的针对中国产品的新的关税计划做出让步，将其中部分产品的征税日期推迟到12月15号。他上个星期宣布，将从9月1号起对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部分被推迟征收关税的产品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等，以避免关税进入假日购物季的美国消费者造成压力。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对财经电视 CNBC 说，这个并没有得到回报。星期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说，推迟征收部分关税是考虑到一些美国公司已经与中国签署了用于假日季节销售的购买合同，而他们亦都没办法避免将成本转由消费者承担。特朗普星期二亦都表示，推迟部分关税是避免其影响圣诞节的销售。谈到中方是否会因此让步，纳瓦罗说，将推迟关税看作是换取中国做出让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他说，整件事的设想是他们试图使中国感到痛苦，而不是让美国痛苦。所以如果美国就从9月1号开始征关税，这样会使美国更痛苦，而不是使中国痛苦，这样做是愚蠢的。纳瓦罗拒绝透露美方希望在关税生效前与中方谈判寻求达到什么的目的。他说，双方将在本月较晚时候通电话。纳瓦罗说，这些谈判是闭门进行的，大家都需要有耐心。罗斯星期三在 CNBC 节目中说，现在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做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说，下一次面对面的谈判日期尚未确定，中方尚未有相关的官方回应。中国党部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其推特上说，据他所知，中方希望双方能够尊重大阪峰会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即取消所有新增关税，而不是推迟关税。他说，他怀疑照目前的状况，中方会不会回复进口大宗美国农产品。美方宣布推迟部分新增关税给投资者带来短暂信心，但是星期三市场对可能出现衰退的忧虑导致股市大跌，道指当日跌800点，标准普尔指数下滑3%。特朗普在星期三的推文中将股市下跌的责任推到联储局身上，而非贸易战的影响。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问题，虽然相关局势没有帮助，美国的问题是联储局升息过多过快，现在降息却太慢。特朗普在推文中说，美国在对付中国方面正取得重大胜利，公司和就业机会在流失，而美国物价并没有上涨，有些还降低了。但据一个反关税机构美国行动论坛估算，现有加上威胁对总共5556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消费者将需要多花996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3日星期二宣布，将某啲将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从清单中剔除，某啲嘅商品则被推迟到年底才开始征关税。特朗普总统话，因为担心关税影响圣诞节购物，所以推迟关税。但他强调，关税是中国在支付，而非美国人民。特朗普并且话，他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一直保持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8月1日宣布要对剩低的3000多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8月13日宣布加征关税的下一步措施。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3日发出的声明，10%的新关税将在9月1日如期加征，某些商品将从原本有健康安全与国安考量的清单上被剔除，不会被加征关税。有些商品将被推迟到12月15日才被加征关税，包括手机、手提电脑、电玩主机、某些玩具、电脑显示幕、某些衣服和鞋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同时公布9月1日开始要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当中大部分是食品，例如牛、猪、羊、鸡、火鸡、兔、鸽等各种动物的各部位，包括芝士等奶制品、南瓜、芦笋、茄子等各式蔬菜、葡萄、榴莲、杏等各式水果、茶叶、各式调味酱料、各式坚果和种子、大豆、花生、橄榄等各种食用油、糖、糖浆、朱古力、各种果汁等。此外，电视显示器、投影机、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可以充电式的电池、收银机、纺织机等机器和零件，还有高尔夫球车、摩托车整体和零件、隐形眼镜、眼镜的零件、乐器等，都在加征关税清单上。由于不断发生的大型枪击案，美国最近正在争论枪支管控的问题。在9月1日要生效的关税清单上，中国制造的枪支以及军事武器亦上榜。美国主要向中国购买来福枪和滑膛枪，在很多大型枪支商展上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武器。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商务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凌吉哲等中国官员与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在美国时间星期二上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面，中方特别对关税提出严正交涉。星期二中午，特朗普总统说那一次电话富有成效。他说，我们昨天和中国通了一场很好的电话，非常有成效的电话。我想他们想做一些事，我想他们将采取某个大动作，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是等待一个民主党人上台，那个不会发生。他们的经济正在很快的跌到谷底，但是他们真正想达成一个协议，那次电话非常富有成效。我不确定是否因为关税才打了那次电话，但是这次电话富有成效，他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他们再次表示要购买农产品。到目前为止，他们令我失望，他们不诚实，可以说他们推迟那个决定，但是他们有意愿购买很多农产品。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清单，被推迟到12月15日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包括手机、电脑、学校与办公室文具等。另外还有很多同节日相关的商品，例如圣诞挂饰、烟花、卡片、相簿、宠物玩具、月历、电玩等。此外还有很多民生用品，例如西装、洋装、衬衫、浴袍、睡衣、 T 恤、领呔、手套、手表等服饰，还有塑胶制、竹制、木制餐具、水槽、床单、鞋、瓷器、杯盘碗碟等，这些都是美国人在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以及年底的圣诞节之前会大肆采购的东西。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被问到推迟关税到12月15日之后的原因，特朗普坦白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圣诞假期，以防万一有些关税冲击到美国消费者，目前是没有。唯一的冲击是我们已经从中国那里收取了将近6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送来的大礼。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担心这些关税可能冲击到我们的人民，我们决定推迟，这样这些关税就不会影响到圣诞购物。 特朗普总统多次说，对中国商品征的关税对于美国物价以及美国消费者没有影响，就算有影响亦是微乎其微。不过支付关税的其实是美国进口商，对美国政府交付关税之后，进口商可以自行决定是要抬高物价，将关税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或者是自行吸收损失。美国商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表示这个将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星期二，商会副主席布莱德利发出声明，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推迟部分商品关税的决定，并且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朝着一个全面性并且可确保执行的协议做出进展。星期二被问到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是否保持乐观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我一直保持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对抗生素产生抗体的细菌是全球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部分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使这些微生物无法躲避治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三间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小组，正在研制一种肉眼没办法看见的细胞手术刀。
We want to be bacteria's worst nightmare。
莱斯大学化学教授詹姆斯多尔说，他们正在试验一种人工纳米刀，可以侵入细胞并且绞杀他们。这是一部单分子马达，在受到一种蓝光照射时，可以每秒大约300万次高速旋转，他们一边旋转一边切入细胞。有害病毒没办法依靠变异来抵抗这种武器。
We may have found something.That the cell could never build a resistance to.
多尔说，他们可能发现了细胞永远也都没办法抵挡的武器。纳米刀十分微小，大约50万把这样的刀才有一条头发丝那么粗。细胞的体积就大多了，大约50个细胞就有一条头发丝那么粗。纳米刀不单只能够杀死抗生素产生的抗体的细菌，纳米刀还可以用来绞杀癌细胞，这个显示细胞核正在分裂成为更小的碎片。
Well, we've tried 4 different types, and every cancer cell that it touches is toast.
多尔说，他们试验了4种的癌细胞，纳米刀碰到的每一个癌细胞都被摧毁了。他们又在纳米刀之中添加了由氨基酸组成的肽分子，肽分子能够识别特定的细胞，引导纳米刀前往，从而避免伤害健康的细胞。激活纳米刀的动力来自一束蓝光。
But generally, it's not just one nanomachine. It's 50, and each cell is going to get 50 holes drilled in it. Generally,
多尔说，通常不是一把纳米刀，而是50把。每个细胞通常都会被钻50个窿。多尔教授说，杀死一个癌细胞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相比而言，放疗或者化疗杀死癌细胞需要几日或者更长的时间。纳米刀如果通过一种凝胶置于皮肤上面，还能够用来铲除皮下脂肪细胞。
You just take a bright light and just pass it over, and these start attacking the adipocytes, which are the fat cells, and blow those open.
多尔说，你就需要一束的亮光均匀照射，这些纳米刀就开始攻击脂肪组织，也都就是脂肪细胞，将它们切开。研究人员计划今年开始用纳米刀在老鼠的身上对葡萄球菌的皮肤感染进行试验。科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的方法，将蓝光穿过皮肤深入机体，去切除细菌或者是癌细胞。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休斯顿莱斯大学报道。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为保证圣诞消费季而推迟施加关税。 中国威胁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费城天普大学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表示，推迟对部分中国生产的消费品施加 10% 的关税，并不是对北京让步，而是为了帮助美国消费者度过今年的圣诞消费季。罗斯表示，大家都不想扰乱圣诞季节。他说，这个并不是跟中国磋商当中的一个交换条件。美方星期二宣布，对于笔记本电脑以及电脑显示屏、手机、电子游戏机、某些玩具、鞋类和服装类产品的关税将会推迟12月15号生效。中国星期四在8月15号表示，如果华盛顿加剧贸易以及技术战，在9月1号对额外的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将会进行报复，但是北京没有明确将会采取什么的必要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的网站8月15号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会对大约是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发表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的声明，声称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面以及大阪会面的共识，背离了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在星期三，费城天普大学附近发生了警方称之为是活跃而且是持续的枪击事件，至少有6名警察受伤。费城警察局长罗斯表示，所有6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每个人都会恢复过来。新闻台的实况视频显示，该市的离城区有大量的警察，警方试图同枪手取得联系。
We are trying to talk to this male. I'm trying to let him know that he can end this peacefully now, despite several attempts.
罗斯表示，佢哋试图系同呢个男人谈话，令到佢知道佢现时可以和平咁结束一切。佢仲话，佢呢个枪手打咗好多次嘅电话，佢接咗电话，但系冇讲说话。警方话，枪击事件系从一名警官试图响该个地址送达搜查令开始。枪击事件导致了天普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校园被封锁，校方的推特话将门关好，保持沉默安静，警方正在作出反应。白宫方面表示，总统已经听取了费城枪击案的简报，并且继续监控事态的发展。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2020年度的政府预算，其中国防预算上升到是3580亿的新台币，大约是114亿美元，比2019年的预算增加大约是5亿5800万美元。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李英杰星期四表示，台湾持续逐年增加国防预算，以确保国防支出足以满足自我防卫需求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并且期待台湾军购的数字持续成长。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四为两韩统一首次提出了统一的具体时间，呼吁在2045年光复100周年的时候是实现统一。文在寅是身穿着住韩服出席了在位于中清南道天安的独立纪念馆举行的光复节74周年庆祝仪式。他在庆祝仪式上发表讲话，因为他们还是不够强大，祖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所以他们仍然未能够建成哪一个无法动摇的国家。他说要以统一实现完整光复。日本1945年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南韩将这一日作为是光复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纪念日。韩日两国目前正陷在贸易纠纷。文在寅在星期四表示，在国际分工机制当中，任何国家若然是将自身优势领域作为武器，就无法维持和平的自由贸易秩序，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绝不能够剥夺后起发展国家的机会。他还说，如果日本愿意对话与合作之路，南韩愿意配合，与其一起打造公平贸易和合作的东亚。文在寅在演讲当中还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声称北韩最近几番作出令人担忧的行为，但是对话的势头未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说，北韩现时已经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呼吁在2032年由首尔以及平壤共同联办奥运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8月15号向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肉串了，但是在两韩日韩关系紧张的时候，安倍本人并未有前往。8月15号是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 日本领导人过去参拜靖国神社，招致南韩以及中国的抗议。靖国神社供奉住14名二战期间日本甲级战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现任安倍特别助理稻田朋美代表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稻田朋美引述安倍的讲话，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给予了国家的和平和繁荣，对此他深表敬意以及尊重。自从2012年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安倍晋三是近亲自到靖国神社拜祭过一次，但是在每年的8月15号以及每年春天以及秋天的节日期间，他都将是会向靖国神社供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第三势力是否出现影响选举结果，备受各界关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被指协助非洲国家政府打击异己，华为否认从事黑客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14号星期三报道，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的雇员帮助乌干达、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政府监视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华为公司否认该公司员工曾经协助这些国家的安全部门网络跟踪异见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篇调查报告的作者说，并没有发现华为在中国总部的领导层知晓或者批准了这些监视行动，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和这些网络谍报活动有关。报道说，2018年12月，华为雇员在乌干达警察总部使用以色列公司 NSO 设计制造的黑客软件破解反对现任政权的政坛新星博比亚恩的 WhatsApp 通讯软件之中的加密通讯的内容。乌干达警察在使用该软件未能够破解亚恩的 WhatsApp 聊天群组之后，主动寻求华为技术人员的帮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亚恩在 WhatsApp 的加密通讯内容被破解之后，他组织的一场街头集会遭受到政府安全部门的驱逐，警方逮捕了亚恩本人和他的数十名的支持者。乌干达警察部门副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华为在首都坎帕拉帮助建造了11座用于打击犯罪的监控中心。报道又说，另外一座造价3000万美元的监控中心将在今年11月投入使用。这座六层的大楼将会与华为公司5000多个具备人面识别技术的监控摄像头联网。乌干达警方一名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华为的员工帮助他们使用间谍软件对抗安全威胁和政治敌人。报道又说，在赞比亚，华为技术人员帮助政府侵入一名反对派博客作者的手机和面书账户，获取他的信息和通讯，协助警方追踪到他的所在地点。这名异议人士已经被警方逮捕。报道援引赞比亚安全部门高级官员的话说，华为公司员工在赞比亚政府新建的数据中心和该国的网络犯罪打击小组合作，监视并且截取犯罪嫌疑人、反对派组织、活动人士和记者的电子通讯的内容。乌干达和赞比亚的政府部门都确实了他们一直在这里和华为合作。赞比亚执政党外国阵线发言人说，华为员工帮助该国政府打击反对派新闻网站。赞比亚爱国阵线的官方面书页面上面仍然展示一条今年4月27号发表的一篇对恶意博主发出的警示声明。这条题为警告一切恶意博主的声明说，赞比亚警方、赞比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局和华为的中国专家合作，成功追踪并且逮捕了面书账户 Cosville 的四名主办者。声明又说，这场广泛的调查行动从去年8月开始展开， Cosville 以为老鼠。赞比亚爱国阵线的声明又说，这个臭名昭著的网页已经从面书上面被铲除。声明又说，所有经常刊登假新闻、恶意文章和攻击政府的面书网页都会被关闭。华为美国公司一名主管政府事务的负责人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说， 在对《华尔街日报》的报告团队提出的观点进行彻底详细的内部调查之后，华为完全否认了这些针对他们在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的业务运营的毫无根据和不准确的指控。他们的内部调查清楚表明，华为以及他的员工并没有参与任何所指的活动，他们既没有合同，亦都没有能力这样做。华为声明的话，他们从未在赞比亚或者阿尔及利亚销售过安全城市解决方案，他们和赞比亚的网络犯罪打击小组亦都没有任何业务的往来，他们从未参与过黑客的活动。声明说，华为的商业行为准则禁止任何员工从事任何可能损害他们客户或者终端用户数据或者隐私的活动，和从事违反任何法律的活动。华为以他在他的运营的所有市场之中遵守当地的法规和法律为荣，并且将在面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的时候坚定地捍卫他的声誉。报道又说，在任长达30多年的乌干达总统韦里穆塞韦尼在2017年指派该国警察总长卡伊胡拉向中国政府获取电子监控方面的技术。《华尔街日报》又说，中国驻乌干达使馆官员储某明陪同乌干达官员访问了北京的中国公安总部，并且陪同他们去到华为在深圳总部和华为的高管会面。中国外交部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政府在欢迎外国代表团的时候会根据对方意愿组织各种的访问，包括访问中国的公司。报道说，华为高管建议乌干达官员参考阿尔及利亚的监控系统，乌方的官员随即在2017年9月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考察该国的视频监控系统。华尔街报说，乌干达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在一份秘密报告之中将阿尔及利亚的监控系统称之为华为的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称其是一个先进的系统，是最好的监控运用之一。卡伊胡拉就在当月和阿尔及利亚签署合作的协议，同意俾后者为乌干达推动运行华为监控系统出谋策划。报道又说，阿尔及利亚顾问团队的主管曾经在华为深圳总部培训。美国在2018年发出禁令，禁止联邦政府机构使用华为设备。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国公司为这份名单上面的外国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美国极力劝说盟友不要在 5G 通讯网络之中使用华为的设备。华为的公司创建人 CEO 任正非说，华为从未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并且誓言维护华为客户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逼近，选举的情势亦都更加多变。除了蓝绿阵营之外，第三势力是否将出现影响选举结果备受各界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8月13号星期二接受媒体询问坦言，将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举行三方会谈。他还指出，郭台铭是下届总统的最佳人选，不过郭台铭的海外资产问题必须解决。他说，
郭董如果要选的话，我猜啦，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他董建华二点零，就说这个是一个。
柯文哲说，郭董如果参选，他想民进党一定贴他标签董建华 2.0， 因为他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柯文哲日前接受电视专访还说，不知道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要如何走下去，因为已经没有棋可以下了，而韩国瑜和旺中集团走得太近。至于郭台铭如果最终决定参选，该写的还是要写。郭台铭的资深幕僚刘友同仲对媒体表示，三方幕僚已经通过话，各种会面形式都有可能，亦不排除公开会面。台湾2020总统选举，蓝绿阵营的选将在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及争取连任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都已经就战斗位置。不过，国柯王所有可能组成的第三势力是否将影响选举结果备受关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铭宗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党内分裂的情况，国民党所有重要人士都应该出面协调。他说，
必须全部站出来一起整合，把郭台铭还有王院长留在国民党里面，
曾明忠话必须全部企出嚟一齐整合，将郭台铭、王金平院长留喺国民党里边，一齐打赢2020年嘅胜选。曾明忠仲指出，总统初选确实发生一啲唔愉快嘅事，但系大家仲系可以好好沟通，解开心结，共同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王金平曾经埋怨，对于国民党总统初选嘅一啲建议都冇被采纳，佢随后亦冇参与初选。至于郭台铭亦提出咗一啲相关建议，同样冇被采纳，仲落得败选。根据苹果日报嘅最新选战民调显示，韩国瑜嘅支持度已经连续四星期下滑，甚至跌破三成，以29.5%微幅领先蔡英文嘅29%，以及柯文哲嘅21.5%。呢份调查仲指出，国柯如果结盟，将以29.7%嘅支持度领先蔡英文嘅25.8%，以及韩国瑜嘅25.7%。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国柯王令辟蹊径合作拼2020总统选举，目前睇起嚟确实有嗰个影子，但系佢唔愿意往嗰个方向上。洪秀柱仲话，郭台铭与王金平都曾经表示参选到底，亦都话绝对唔会脱离国民党，佢实在想唔通呢、这个到底要点样做。2016总统选举被国民党阵前换将嘅洪秀柱仲讲到，2020唔可能出现换韩改国嘅情形，除非韩国瑜自己决定唔选。佢亦坦言，如果再换一次，国民党嘅选情将不容乐观。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在中国8月1号暂停大陆客赴台自由行后，台湾推出来去总统府住一晚免费体验活动，邀请世界各国游客到台湾旅游观光，体验台湾的民主、自由、开放以及台湾人的热情和友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And while you're here, why don't you be my guest and spend a night at this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这一项号称全球首创的活动由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和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共同主办，邀请热爱台湾的外国朋友免费在总统府夜宿一晚，体验在总统府迎接日出、出席升旗仪式和参访有100年历史的总统府建筑。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4日在自己的面书页面上发文说，台湾被国际旅客评选为全球最友善的国家，这个是全民一起用心打造的观光品牌。他们的总统府亦都应该好像他们的国民一样好客又可亲。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表示，来去总统府住一晚能够使世界的观光客对台湾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民主、自由和开放，因为开放总统府是全球唯一。根据活动规定，任何年满20岁持非台湾护照的旅客都可以报名，但报名要求是必须录制一段影片，回答你为什么想去台湾，台湾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以及评委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三个问题。报名8月12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这个是自中国8月1日起暂停大陆公民赴台自由行后，台湾方面推动各国观光客前往台湾旅游观光的又一动作。执政的民进党之前在8月4日推出台湾现在最好玩 Now it's time to visit Taiwan 的视频，由民进党副秘书长前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带领民进党四位发言人李彦蓉、李明利、周刚杰和李敏出演，用多种的语言邀请各国游客去台湾旅游。台湾政治大学旅游系教授王正聪对美国之音说，对游客开放总统府夜宿是一个很有创意推广台湾旅游的计划，能够突出台湾在自由民主方面的独特之处。他说，
那他觉得这样是一个算是新闻 的一个议题啦，就是说很有吸引力啦，很特殊，对，所以他在之前就已经有丢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王正聪说，他蔡英文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新价值的议题，很有吸引力，很特殊，所以他在之前就有拿出这个的想法。蔡英文特意为这个推广活动录制了一段视频， 佢喺视频中用英文介绍。
Hello, I am Tsai Ing-wen, President of Taiwan. This is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a cornerstone in Taiwan's democracy.
呢个系台湾人民嘅总统府，系台湾民主皇冠上嘅宝石。中国大陆嘅游客亦都可以报名参加呢一项嘅活动。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政策顾问高明图对美国之音表示，开放总统府给游客夜宿一晚，并不是专门针对北京方面叫停陆客自由行，而是之前就开始规划的。他比较赞同这个的点子。
他只是宣示的意义比较大了。那宣示这个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哪里来说，我们也是很竭诚欢迎中国大陆的游客。
郭明图说，他宣示的意义比较大，意义在于他们亦都是竭诚欢迎中国大陆的游客来台湾总统府住一晚，主要的目的是说他们台湾很好客。台湾旅游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限缩陆客赴台旅游将重创台湾的观光产业。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对美国之音说，大陆游客占全部1000多万来台湾观光客数量的约三成，陆客不来将会直接冲击台湾中南部地区的经济。他说，
这三成的观光客如果到了下半年减少的话，每减少100万的观光客可能带给台湾的大概就是12亿美金的观光收入就会减少了。
孙明德说，这三成的观光客如果下半年减少的话，每减少100万的观光客，带给台湾的大概12亿美元的观光收入就会减少。在另一方面，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派遣了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和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周继祥前往北京，和有关方面官员见面，希望北京方面能够修改暂停自由行以及可能进一步缩减团客人数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针对明年台湾将举行的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支持独立的本土政党及社团主张抗中保台，并支持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社民党与基进党等多个本土社团以及政党8月14日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呼吁相关政党团结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社民党立法委员参选人范云表示，明年的总统选举不能够成为台湾最后一次的选举，所以一定要选出一位抗中保台的总统。他说，
我想台面上这几位政治人物，他们过去的一言一行都我们都并不陌生。
范云说，他想台面上这几位政治人物过去的一言一行大家都并陌生，所以这个判断应该是很简单明确。范云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指出，中国已经部署军队在香港的对岸，外界认为中国很可能进军香港，如果香港的人权自由不保的话，其实台湾就会是下一个目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指出，2020大选可能是台湾生存的最后保卫战，如果失败，台湾的后代将好像香港的年轻人一样面临走上街头对抗黑道和警察的后果。该联盟还说，台湾总统大选绝对不能够投票给投机民粹的政客，更加不需要台湾被中国打压时只会轻轻大过，甚至检讨受害者、讨好加害者、不断攻击台湾民主价值的总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日前亦讲到，面对明年大选，民进党除了吸收更多年轻人加入之外，抗中保台亦是选战的基调。支持台独的台中市立法委员参选人杨宗礼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包括民进党以及本土第三势力的小党应该合作，令到彼此在立法院的席次超过三分之二。他说，
那为什么要这样？唯有在本土的政党在国会席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杨宗礼说，为什么要这样？唯有本土政党的席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够真正保障蔡英文总统连任不会成为跛脚的总统，在国会里面给更多本土政党进行宪法的改革。杨宗礼还指出， 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曾经表示，希望明年选举能够在立法院拿下87席，显示国民党亦计划推动修宪。台北市长柯文哲目前正在筹组挑战蓝绿两大阵营的第三势力。他日前接受电视专访时批评蔡英文对中国展现强硬的做法是饮鸩止渴，或者有短期效果，但是对台湾的长期发展并无益处。蔡英文总统接受媒体询问回应话：睇睇香港现在发生嘅事，就知道柯文哲用错用语。佢仲认为柯文哲近来嘅观察都失之偏颇，亦太以自己为导向。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表示，台湾总统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系台湾蓝绿斗争越嚟越激烈，除咗两边意识形态差距较大，最核心嘅原因系中共喺背后嘅渗透同破坏。所以边个能够认清红色渗透同破坏，促进蓝绿团结合作，将是台湾总统不可或缺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就去到体育馆和几个朋友一起打篮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tick to something 以及 give something a shot。
Hey 李华，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oday's game？
唉，其实我的篮球打得不是几好，我真的想试试其他运动啊。没错，我才打了几个星期篮球，但是你为什么说要我 stick to something？ stick 不是黐住这解咩？这个跟打篮球有什么关系啊？
You'll get better. You've only been playing basketball for a few weeks. You have to stick to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become good at it.
哦，我明白了。Stick to something 就是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件事。那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持之以恒咯。你的意思是，如果是我想打好篮球，就要不断的练习了。
That's right. You've stuck to practicing English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right?
你说得对，我学英文真是尽量的多讲，不断练习。是的 Larry， 那 stick to something 除了运动学语言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的？
Well, a person can stick to a decision too. If I decide to learn Chinese and I stick to my decision, that means I don't change my mind or give up.
哦，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的决定，也可以说是 stick to one's decision。咁一个立场唔坚定、经常 flip-flop 嘅人就唔能够咁样讲啦。
That's right. Very good use of the term flip-flop, by the way.
多谢。不过有阵时要坚持做一件事真系唔容易嘅。就比如打篮球，我已经唔知道我系唔系真嘅中意打篮球啦。
Remember how hard English was at first, but you stuck to it, and now it's much easier, right?
好似系咁样，你觉得打篮球都会好似学英文一样啊？只要我坚持练习，就会越来越容易的。
I do. You'll see. So, have you decided to play in today's game after all?
好啦，我试下啦。或者好似你咁讲，多练习，我就可以打好篮球。Larry， 嗰个篮球架咁远，我肯定掟唔入啦。
Come on, Li Hua, give it a shot. It's okay if you miss.
Larry， 我现在在投篮，你为什么叫我给他一枪？ Give it a shot 是什么意思啊？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 S-H-O-T, is to go ahead and try something, even if you don't expect to be successful.
哦，我还以为 give it a shot 是开枪，原来 give it a shot 就是试一下无论成不成功。好了，那我来投篮了，但是我一定掟不入的。
Hey, look, you made it! That's 3 more points for our team. See, it never hurts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
哇，太好了，我居然入了球啊， yeah! 是啦 Larry, give it a shot,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Just about anything. For instance, I'd like to give sailing a shot, even though I've never sailed a boat before in my life.
你想学开船啊？我真的想试下开飞机啊。
Hey, slow down. We all know what your driving is lik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you to fly a plane.
Hey, 我的开车技术有什么不好啊？再说啦，刚才你教我的嘛，无论结果是怎样，都应该去试一下的。
Maybe if you stick to driving for a while and get better at it, then you can give flying a shot.
哎呀，其实我都系讲下咋，我根本就冇钱去俾学费。不过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试下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ick to something， 就系指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一件事。而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give it a shot， 呢个就系试一试嘅意思。唔理你认为会唔会成功，亦可以试一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嘅频率系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